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大德们，各位居士们，顶尖财经们，请看经文：佛说无量寿经卷上，曹魏康僧海义。我闻如是，一时佛住王舍人，其师库丹中，于大修众万化千人聚，一些大圣神通已达，其名曰尊者了凡气，尊者正愿，尊者正愚，尊者大号，尊者人贤，尊者离垢，尊者名闻，尊者善始，尊者具足，尊者流亡，尊者优柔毗罗迦舍，尊者迦叶迦舍，尊者那提迦舍，尊者摩诃迦舍，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天尼，尊者杰利那，尊者大树，尊者大信智，尊者摩诃修那，尊者满愿慈，尊者离藏，尊者流冠，尊者坚福，尊者灭亡，尊者义善，尊者人性，尊者家作，尊者善财，尊者罗云，尊者喝难，皆如此等上求者也。又于大圣众菩萨地，普贤菩萨、妙德菩萨、慈氏菩萨等，此贤劫中一切菩萨，又贤护等十六正众，善思地菩萨、智慧菩萨、空无菩萨、神通化菩萨、光明菩萨、会上菩萨、智床菩萨、吉根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周住菩萨、自行菩萨、解脱菩萨。好，先看这一段啊。在我们的科表当中，这就是法会慎重的第一章，属于序分。一部经典有序分、正中分、流通分。这个三分的分法，首先是来自大道安大师啊。那序分就像一个人的头啊，五官俱全；正中分就像一个人的身啊，这个五脏六腑都有俱啊；流通分就像一个人的伤毒运行无滞啊，就以一个人的三部分来比喻啊，细分啊，正中分和流通分啊。在序分里面又有两个部分，第一是正性序，第二是发起序啊。正性序就是一般经典都具足的六种正性啊，这个六种成就啊，性成就、文成就、识成就、主成就 这是一般的正戏曲要谈的啊。那么还有花戏曲，就是这部经所特殊的发起因缘啊。那么今天我们先看正戏曲，我们一下子念了这一大段，就是表明这是讲这个无量寿经的一个方法，不可能一句一句字字讲的那么详细，我们就是提纲挈领讲大意啊，就叫要义。好，这个大家看这一念下来，它整个的格局是很宏大啊，一个大圣的讲大经的格局，在无量寿经当中可以马上给我们展示它空眼而来啊。我闻如是，一般是如是我闻，但这边他翻译的是我闻如是，也都一样啊，只是它的句法结构啊，这个啊句子都一样啊。这个如是就代表信从啊，这个佛所说的意思啊，这个。说见法如见法，说顿法如顿法啊，由众生的意来说啊。那这个如是在佛经家里面常常有很多的不同角度的诠释啊，这个我们在这里就是啊，可以理解为
真如实相而说，依这个说法念佛往生为是啊，大家这样去理解就直接把握它的意思就可以了啊。这个我闻是闻成就啊，闻成就这是指结集经典的阿难尊者，他说我是我亲自从佛那里听来的啊，在所有的经书都要捏如是我闻是字，这是这个阿难尊者在佛涅槃的时候所提的四个问题的其中之一，一切经书以什么安名，佛告诉他一切经书安如是我闻。好，如是我闻确实这种啊师尊啊具有先见之明，如果不讲如是我闻，结集经典的这些弟子将会令大家产生怀疑啊。你看这个阿难尊者在接触结集修多罗的时候，他一登座还真的是这种法力的加持力了，一下子这个阿难尊者的相貌非常庄严，就如同佛一样的相好。当时与会的这些啊阿罗汉就一下子就怀疑，这是不是释迦牟尼佛重新回来了，这第一个怀疑。第二怀疑是不是是阿难尊者他自己成佛了啊，第三个怀疑是不是他方的佛过来了啊。当大家面临这种怀疑的时候，哎，等这个阿难尊者一说如是我闻，哎，三个疑问都没有了啊。好，这个一时是指时成就，他没有具体的标具体的年月日啊，哎，这个表现手法就非常的具有佛法的内涵。你标什么年月日啊，或者各个国家不同的历法又不一样啊，纪年的方式不一样，而且你一具体到那个就没有味道了。所以这个一时是表明师之道合，那一时啊，就是这个师就是释迦牟尼佛要 蕴在胸怀要说的法，跟愚慧大众渴望获得这个法，能相信信受接纳这个法的这么一个因缘成熟的那一刻啊，就成就了一时成就啊。这个王舍城其实库山中啊，这就是指啊频婆娑婆王所住的啊摩揭陀国，他旁边有一个其实库山，我们讲是灵山灵鹫山啊。这座山呢是很多大乘佛法都在这里宣说的啊，那说明这个处所的殊胜啊。这个摩揭陀国是佛成道的一个国家啊，佛为了报答法身啊在这里诞生的这个恩德，在他一代时教49年当中，很长的时间都是在其实库山来讲经说法的啊。好，在这个法会上众成就先列出了大比丘12000人聚，大比丘就是指证到阿罗汉果的这些圣者啊，就是说成为一切圣者啊，一切大圣，神通已达。为什么成为大圣？这些大比丘在下面所列举的31位尊者啊，这些尊者呢是在以后的大乘经典会透显消息，是法身大士示现声闻众来扶持这个释迦牟尼佛讲大乘佛法做影响作用啊。所以这些大圣都啊神通智慧都已经了达了，到家了啊。下面就列举了31位尊者的名字啊。那么这里我们也不可能一一去介绍31个尊者的这样的生平德业了。31个大德比丘是当时释迦牟尼佛教团当中的核心人物啊。首先一个尊者了本记就是乔乘卢，这是佛在鹿野园讲四谛法啊开悟的第一个弟子啊。那么把他摆在第一，也表明这个啊净土一法哟啊，能够信受的就是佛的第一弟子啊。下面的正愿就是马胜比丘啊，这个摩诃迦摄是表明传佛心印的祖师啊，舍利佛是智慧第一的啊弟子，大摩犍连是神通第一的啊，富罗那尊者是说法第一的啊。他这个翻译的意思实际上很多都是我们熟悉的名字啊，比如这个义称尊者，义称尊者，义称就是优婆离尊者啊，他是持戒第一的啊。这个罗云就是罗诃罗密行第一的，阿难尊者是多闻第一的。好，这些尊者摆在这个地方一看，大家说这么多有德行的上首弟子都参与了无量寿法会，都最后产生的信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他就能够引动啊这个其他的比丘包括居士也都发起一个愿往生的心 啊，你看像这个乔僧奴这样的舍利佛、摩诃迦摄、大目犍连这种人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还有什么理由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呢？他就有个榜样啊，示范的作用啊。然后呢，他这些尊者摆在这里啊，各有各的长处啊，各有各的特点。那么所有的学佛的弟子都会在这些尊者，这些尊者下面他各有他的弟子，哎，就找到了一个同类相引啊，相引的效果啊。神通第一的人他会很推崇大目犍连啊，你看大目犍连都求往生，我们这些有小神通的人更应该求往生啊。实际上神通最终是解决不了生死问题的啊。好，所以这些啊，这个一列出来，这个架构啊很宏大啊。这些上首的啊声闻弟子都参与了啊这个无量寿经法会啊，是这部经典的当机众啊。虽然从他的从本垂集来做影响作用，但在这个法会上他通过无量寿经、阿弥陀佛的大愿以及净土殊胜的这些啊法的听闻之后，他也就产生了啊这个深切的信心，特别是见到释迦牟尼佛示现在空中的时候，所有人都跪下来都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他也能够快速的往生，快速的成佛，他也可以得第一义悉檀的第一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也可以说是当机众啊。好，那么下面标出了三位菩萨，这三位菩萨大家都很熟悉哦啊，都是啊等觉菩萨。首先是普贤菩萨，华严长子啊，在这里表达这个净土法门重行重愿行啊。普贤菩萨是以十大愿王来著称的啊，而且修净土法门的人都要去修行普贤十大愿王啊。下面会谈到这些与会的中这个圣众都皆遵普贤大师之德啊，所以在这里把普贤菩萨标列出来。所以普贤菩萨行愿品最后导归西方极乐世界，都作为净土的根本经典之一啊。第二尊菩萨表显的是文殊菩萨啊，又称为妙德，他有时候称为妙德菩萨，有时候称为妙吉祥菩萨，都是指文殊师利菩萨啊。而在这里所表达的就是文殊的根本智啊，是信心单和净土法门的一个前提，而且要圆满普贤的行门，首先要开显文殊的般若智慧啊。文殊菩萨所表现的一行三昧、一向三昧，就是在落实在净土当中，就是以文殊的根本智来专修念佛的一行三昧。所以大家想想，为什么慧远大师当年会把金文殊请到东宁寺来啊？这是一段很神奇的一个公案了。那个金文殊是阿育王所制的啊，这个陶侃把他带到湖北，这个湖里面沉到湖里面，怎么也打捞不起来啊。慧远大师自称祈祷，这个金文殊从河底下飞到了东宁寺，所以当时就建立一个文殊阁啊。原来东宁寺都有文殊阁，可惜的是啊，据有关人士说，是文革的时候这个 这尊经文书被火化了啊，投到炉子去了啊。我们上次讲整体规划成怎么施设我们的东林寺的新的格局的时候，我们又重新提出能不能在东林寺恢复文殊阁啊，它还是具有很大的宗教的象征意义的啊。好，这是妙德菩萨。第三尊就是慈氏菩萨啊，慈氏菩萨就是弥勒菩萨啊。他多生多劫以来修慈心三昧哦啊，也发愿在刀兵劫当中护念拥戴众生哦啊。现在是啊，在斗塞内院作为啊这个贤劫的第五尊佛哟啊，后不佛啊。那么在这个法会上，无量寿经法会上，后半部他是作为当机众，由于他是后补佛，释迦牟尼佛就要把这个殊胜的法门来啊嘱托给他，让他传承下去啊。那么传承这样的一个啊大事因缘，没有啊等觉菩萨的身份啊，是不堪腐竹的啊。这样腐竹，你看弥勒菩萨是非常慎重的啊接受了这种嘱托啊，可以想象龙华三会也必定会宣说无量寿经啊。好，这位三位等觉菩萨属这个等啊，就是以他三位作为代表，菩萨的人数甚多，甚多多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贤劫中一切菩萨都参与了这个法会。贤劫中一切菩萨，也就等于说以后贤劫中成佛的那个995尊菩萨都在这个法会上。啊，于是不仅弥勒菩萨一尊佛在龙华三会宣说无量寿经，乃至于贤劫千佛都会宣说无量寿经，啊，所以在这个法会上，释迦牟尼所属辅助的是以弥勒菩萨作为一个为首，对贤劫千佛的一个辅助，一个嘱托。啊，所以这里表现出贤劫菩萨一切菩萨啊。好，下面就谈到贤父等十六正神。这个贤父就是一个在家的菩萨啊，在经典当中常常讲这个贤父菩萨的这种德能啊，他是一个大的商啊，长者子，家底非常富有，就是他家里的享乐的情况超过斗率天人哦，啊，他好像就是一个啊，这个商业机构的一个会长，很多的中小商人都云集在他的旁边，很有号召力，啊，那么不仅他的福报财富非常深广，他的道德感也非常强。啊，你看这个《波竹三昧经》讲的那个修波竹三昧啊，病中见佛，就是指贤父菩萨。啊，他只不过是翻译成佛陀佛，啊，就是贤父菩萨。啊，然后他讲经说法，你看这个《大智度论》讲一个公案，说有三兄弟，啊，这个就是。好邀女人啊，就听说另外一个城市有三个美女啊，就天天这三兄弟想这个美女，想的还真有境界，就在梦中这三个美女到他梦中来了，于是就啊这个就快乐的一阵啊。那这个事情呢，这三个兄弟就很奇怪，梦中很清晰，但怎么会有这个事呢啊，就去请教贤父菩萨啊，这个贤父，啊，这个贤父菩萨就跟他讲， 这个一切法都是我们念头所产生出来，虽然你没有去那个城市，那个美女啊也没有到你这来，但是事情成办了。不仅这样，是情况是这样，一切法都是如是。他通过这一讲法哦，这三个兄弟证人竟然得到了不退转的地位，证到了无生法忍，得阿毗跋致。啊，那你可见这个贤父菩萨竟然能够让三兄弟啊没有修行佛法的人能够当下得阿毗跋致，你看他是一个什么身份的人啊？所以经典当中他是等觉菩萨示现的啊，就是贤父。下面提出了啊等十六正士，这个贤父等十六正士是贤父菩萨所代表的在家菩萨啊。这个善施意菩萨、信慧菩萨这里表达的是这个余慧大众还有一部分菩萨是从他方世界过来的啊，所以这个法会就是一个很宏大的开放系统。当要说这样的大的圆顿之法的时候啊，这个会有很多的对象啊。那么他方世界的菩萨，有缘的菩萨接纳这样的对象，他也会过来啊。所以这下面的这些菩萨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啊。好，那这些菩萨他的这个名称呢啊，都有一些表法的意义，都有让我们能够深入法义啊修行的东西在里面啊。善思义菩萨啊，你如果听闻到法，你要善思义，要落实在思会上，不是你听到什么就啊照本来接收的。佛法是智慧，一定要善思义啊。信慧菩萨，你若佛法大海，一定要有信，这个信实际上就是智慧，般若智慧。人有信慧难咯。那在这样的一个净土法门的听闻当中，第一尊菩萨告诉我们要善于去思维，第二尊菩萨要我们生发这种信心的智慧啊。空无菩萨，你要有一种对诸法空性如梦如幻的这样的一种啊对空的本质的把握啊。神通菩萨，你有空性，你就会得神通哦啊。但神通也不是就近的，神通就像花一样的一个点缀啊啊，实际上还是要把一切种子作为它的果实啊。所以他讲有会上智慧，一切种子为最上啊，这些，所以这些都是告诉，包括愿，你能够发起求往生的愿，这也属于般若智慧的范畴。所以我们常常说信愿，它属于般若智慧的范畴。这个般若智慧的现前是超过很多行为上的这种功德啊很多倍的。好，这我们就做这样的一个啊简单的解释，大家一定要举一反三啊。好，请看下面经文啊。皆尊普贤大士之德，具足菩萨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之法，游步十方，行权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于无量世界现成等觉，除斗数天宏宣正法，舍彼天宫降神母胎，从右胁身现行七步，光明显耀，普照十方，无量佛土，六种震动， 举身自称悟当于世，为无上尊，施凡奉事，天人归养，视现算计文于色欲，博中道术，惯练群集，由于后援，讲武示意，现处宫中，思位之间，见老病死，物事非常，弃国财位，入山学道，佛乘白马，宝冠璎珞，遣之令还，舍真妙衣而着法服，剃除须发，端坐树下，勤苦六年，行如所应，现五浊刹，随顺群生，事有成垢，沐浴金流，天安树枝，得攀出池，临清一从，往一道长，吉祥感真，表彰工作，哀受失朝，复服树下，家夫而坐，奋大光明，使魔知之，魔帅惯熟而来避世，自疑自立，皆令降服，得微妙法，成最正觉。施凡其情，勤转法轮，以佛游步，佛喉而喉，叩法鼓，吹法锣，执法剑，剑法床，正法雷，要法殿，述法语，言法师，常以法音觉足世间，光明普照，无量佛度，一切世界六种震动，总摄魔界，动魔宫殿，众魔折布，莫不归服，国列邪王，消灭逐渐，善逐尘劳，坏逐于谦，严复法尘，开禅法门，洗浊垢物，显明清白，光荣佛法，宣流正化，入国分位，福足丰善，助功德，是福田，欲宣法，现心孝，以诸法药，救疗三苦，显现道义，无量功德，受菩萨记，成等正觉，示现灭度，整寂无极，消除逐漏，执众德本，具足功德，微妙难量，游足佛国，普现道教，其属修行清净无秽，譬如幻师现众异象，为男为女，无所不变，本学明了，在意所为，此诸菩萨亦复如是，学一切法，贯中履练，所住安地，弥补感化，无数佛度，皆悉普现，未曾慢之，民伤众生，如是之法，一切具足。好，先看这一大段啊。上面标显了于慧的声闻和菩萨慎重之后，下面就总的来赞叹这些慎重的道德，自烈利他的菩萨行啊。那这一段给我们一个深刻的启示，是啊，作为一个菩萨修菩萨道的一个表范啊。我们大家都想去怎么修菩萨道， 无量寿经里面他修菩萨道是一个内容非常完整的一部经典，散落在三个部分。第一就是这一部分与会大众的德行，第二就是阿弥陀佛发愿修行的那一部分，第三就是西方极乐世界那些往生者那些菩萨日常的菩萨道。把这三部分整合起来加以这个阅读可以说菩萨行通途的特别的菩萨行都在这里完整具足好，首先总的概述，这些与会大众都在遵行普贤菩萨的德能普贤菩萨德能就是体现在十大愿望，从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到普皆回向，是大乘菩萨道的修行最殊胜的科目，也是圆成佛国成就如来无量无边德行的一个因地上的这样的一个行持。好，那么这些参与无量寿法会的圣众都在以普贤十大愿望作为修行的准范，能够修行十大愿望也就可以说是具足了一切菩萨无量的心愿，由这个十大愿望可以衍生出无量无边的菩萨的心愿那么这些菩萨都能安住一切功德之法一切功德就安住在自信的心真如门上面，实相上面，一切如来的果德上面，但是呢又有他的悲心由不十方心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安住在一切功德之法，是得到了实相的体性，从体起用，就是下面四句话。这是一切菩萨的方便智全德。好，那么这四句话实际上是一些菩萨道的最根本的精神。你虽能切证的无生法忍，但是你只是在无生法忍当中独享自己的法喜法乐，这不能成为真正的大菩萨。你一定要心系苦难的众生，不忘记自己原来发的悲愿，所以要到十方世界去示现八相成道，拯救众生。这时候他由于已经有安住一切功德之法的自证的能力，所以他去救度十方众生他是很方便的，有他能够游戏神通，他能得大自在，所以就叫游步那么游步到十方世界当中行菩萨道，行菩萨道他一定要善巧方便，一个菩萨没有善巧方便他是度不了众生的这个方便就是全法但这个全是从十法当中审出的权从十法当中审出的权，这个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到达十法的一个过程一个过渡，于是它也是十法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在法华经说得很清楚，诸佛如来想来到我们世界，他最有说的法是说一乘法，但一乘法没有这样的单个的根基，那就由十开全，就开二乘三乘乃至五乘的佛法最后到了法华会上要会三归一，要归到大乘的一乘法 啊，那么这样的过程就是行权方便的过程。啊，行权方便的目的是让他入佛的法藏。啊，佛的法藏，佛的本怀就是要以如来灭度而灭度之，以一乘法来度脱众生。啊，究竟到达涅槃的彼岸，成就大乘的佛果。啊，那这些愚慧菩萨如果以念佛法门，哎，念佛法门提供给大家，这也是在行权方便，让他通过信愿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得到这种啊阿弥陀佛的加持，快速的得阿毗跋致，快速的成佛，这就是入佛法藏。啊，等到把这个两种生死断尽，就就近彼岸。啊，所以这几句话是下面的所有经文当中的一个纲领，一切菩萨道修行都要把这个作为总纲。啊，不是治了汉的。好，那下面这一大段就是对刚才这几句话的具体的展开。那具体要游步四方，行权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面对众生该怎么做，要具体落实在示现八相成道。啊，这些大菩萨他们只要证到圆教初住，破一品无名，就有能力在他方世界示现八相成道。啊，圆教初住可以在100个三千大千世界示现八相成道。啊，二祖菩萨可以1000个三千大千世界。啊，每证上一界能增加10倍。啊，那么所以在无量无边的微尘数的世界现成等觉，现成等觉，等觉就是成佛。啊，现成，什么叫现成？啊，现成就是法尔自然的无着妙用，不动念，啊，顺应着自己的原来的愿心，啊，顺应着一切苦难众生啊这种能感的根基，哎，法尔自然的示现八相成道，这就叫现成等觉。啊，好，下面就列出了八相成道的过程。啊，这个过程呢，就以释迦牟尼佛一尊佛作为一个例子，来代表所有的佛都是这样做的。啊，一即一切。那么释迦牟尼佛示现八相成道的这个，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了。啊，为什么一下念这么多，大家应该是很熟悉，我就简单的啊贯通一下。啊，首先是入胎，入胎相，八相地相入胎，触斗数天，就是这些这个等觉菩萨叫一真古处菩萨，他首先在斗塞内院啊等待下生成佛。他在斗塞内院呢，他也没闲坐啊，斗塞内院也有很多菩萨，他在那个斗塞内院弘宣正法。啊，原来这个虚云老和尚说他重伤啊啊，他的神识到了斗塞内院，听了一座法啊，那这个弥勒菩萨他就不想下来，弥勒菩萨你还得下来啊，哎，这说明这个他一看，哎，还看那些俗人啊，这弘宣正法。好，这个释迦牟尼佛当时叫富明菩萨了啊，在一生补处的时候，舍比天宫，这时候他观察到难言佛体的众生了，整个火宅炎炎了，火宅里面所有的众生都是这个佛菩萨的子女哦， 所以他的悲心不舍三界火宅的众生呢，就是舍去天宫的享乐啊，来降神母胎啊，骑着六牙白象从摩耶夫人的右胁进入啊，这是降胎啊，落胎。落胎任何一尊佛落胎都要进行观察，观察哪个家族啊，父母的种姓啊，这个对于成佛度众生的利益有多大，都得仔细观察清楚啊，才能过来。不是这个懵懵懵懂过来，到时候钻到一个啊屠夫家啊，那怎么办呢？那你成佛，人家都不相信你。那这个出身这么低贱，你还度什么众生？一定要说高贵，高贵的种族啊！你看这个末法的时代，这个五浊恶世，大家都注重权力、权势，所以佛一定要啊到国王家。到了人寿，到了八万大劫的时候，整个众生都重视精神价值。哎，所以弥勒菩萨所选择的是婆罗门家，啊，大家看都是那个时代最好的家族，啊，好，这是鹿胎之相。第二是出生相，啊，摩耶夫人啊一怀孕就非常安详，啊，国中也出现了很多吉祥的事情。等到十月啊。这个满的时候呢，一般按那个这个女人要到娘家去出生，所以摩耶夫人就到天鼻城，还没到达的时候就在毗南园那地方小歇在一棵枝茂繁缩的无忧树下攀着那个树枝的时候，这个啊这位太子就降诞了啊，所以他的出生都是很神奇的，啊，用现代话来说，他叫什么？就是无性繁殖的，啊，克隆的啊，但是不是一般的克隆，就是啊，他的出生都是从右胁出来，啊，一出生当时啊，天上就有九条龙，九龙沐水跟他沐浴。啊，这位小太子啊，一出生啊，东南西北各走几步，步步莲花，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啊，天上人间唯我独尊，啊，我们玉佛节就是这尊降诞的这种样子，啊，这个有人问为什么走七步不走六步呢？啊，这就反映七代表出世间法，六是六道。再往前迈一步，超越六道，所以释迦牟尼佛用七步告诉我们，他来宣说的是出六道轮回的初始念头。啊，哎，全身充满着光明，啊，普照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释迦牟尼佛在这个降诞的时候，他都也要放光，这个放光放到十方世界。去告诉那些有缘的众生，因为他在因地当中也结了很多法缘，曾经有很多菩萨发过愿，说你释迦牟尼佛要成佛的时候，我们都会来帮忙，啊，那既然帮忙，我们释迦牟尼马上下去告诉他，我马上要到阎佛地成佛了，哎，这些菩萨也都纷纷在这个时空态里面降生，啊。或者做国王，或者做弟子，或者做商人，或者什么，哎，这些都是菩萨过来共同来完成教化众生的这种大事因缘，啊，这一点大家看《华严经》就看得明白了。好，那这是我们地球上一件大事哦，也是法界的一件大事哦，啊。所以就六种震动，啊，地面就震动，啊，这个六种震动有几种说法，有的是震动之相，六种震动之相，啊，有的是说这个是六十震动，啊，这里，估计六十震动可能更合适一点，就是这个佛落胎时，出胎时， 成道时、转法轮时，再就是那个魔旬呢、天魔魔旬劝请佛你赶紧入涅槃之时，在最后是入涅槃之时，这六个时节，六种震动，好，这个发出震撼宇宙的声音，勿当于这个世间为无上尊，无上尊就是无上士，没有比我更高的，我是一切智人，说这个是无所谓，无畏说狮子吼的，所以当时一降诞这么一说，这个刀地天王、大梵天王、四天王都下来，纷纷的来侍奉哦，这个欲界欲界无色色界天人纷纷来皈依瞻仰哦，所以出生之相都是非常盛大。当时那个天人呢，这个斗率天的天人，那个最好的工匠叫叫什么？他都变化了一个七宝车来装载这个太子回到皇宫啊。那这个四天王在前面开路啊，这个盛况都是不可思议的啊。好，这就是出生之相。第三是童子相，在童子阶段视线，实际上佛是一切都懂，但是既然来了这个世间，就表面上表现的他还要请老师来教一教，做个学生当时净饭王在全国选的最有学问的人做他老师据记载，那个老师给他讲了第一课之后就不敢再教他了，因为他的智慧、他的学问超过老师但要试现下试见算计，就是数学文就是诗书艺就是各种工艺这个色欲就是他的武术那么古代的印度也是一个宗教典籍非常丰富的地方这个四韦陀呀、婆罗门教他那些外道书籍也都是甚深的学问所以讲五明这个太子都能够博览群书，能够综合他的这个意识要义，能够通达他的一切道术，不仅道，他的形而上的道了解，就是形而下的术也了解，像堪舆占星学算点命、算点卦了，这些术佛也一切都了解一般五地的菩萨都了解这些您让他堪舆看相他都了解。好，这博中道书贯练群集贯就是能贯通练就是他能够通达练达所有的经典，他都能够了解所以这是过目不忘的智慧，这种一看马上领悟的智慧，这就是不是今生的水平了今生读书方一词这是袁枚赞叹黄山谷的一句话，你要别说是一个一切种子人，你在这个世间作为一个稍有点名气的学子，你说你就是这几十年就能够成功吗？这都是你多生多劫读了点书今生延续上来了你才可能能成点名黄山谷说他上一辈子的那个文章，到这一辈子考秀才、考举人、考进士，都是上一辈子写好的就这是把它抄下来而已所以这个佛就是一切种子则示现示现这些马上就理解了把握了并且又示现纳妻之相 啊，这个耶稣陀罗呀，啊，这个当时这个天藏国国王有一个很美丽的女儿啊，这个晋梵王就在太子的啊十七八岁的时候就去求亲，这天藏国王说我的女儿要嫁给一个啊这个通过竞赛啊各方面第一的人。好，于是这个五百个释迦族的年轻人就一起开始比赛啊，比赛先比武咯啊，比武你看毗婆达多都也参加了，当然能得到这个美女谁不想得到啊，毗婆达多一拳啊就把这个大象给打死了啊，这个但是这个悉达多太子把这个大象一抛抛到很远的地方去了啊，这个射箭，但有的人能够射那个铁骨射一重，那这个太子一射是七重都射过，而且箭还到很远的地方形成箭坑了，啊，就是这个武艺他是第一，啊，然后这是你要弄武他有武，你要搞文他也能搞文，反正一比他是第一，啊，所以这个啊讲武是艺啊这样的就献楚宫中，啊。视线处在王宫里面，这些女色和世间的享乐之间啊。好，那么紧接着就有出家之相。近距天人看到这个太子在这享乐这些世间的五欲，就把他迷失了啊，就有一个提醒啊，这提醒啊，有一次这个太子说我要跟晋梵王说我要出去看一看游览游览一下啊，结果啊这个晋梵王赶紧啊把道路打扫干净啊，这个车都准备好，这个车子从东门出的时候啊一出去就看到一个老人啊颤颤巍巍，哎，这个太子一看，哎呀，这么衰老，就想到我也有老的时候。一想到这个，兴味索然，回来，啊，不去看。过段时间，从南门出去，啊，哎，这个近距天又视线一个病人，啊，病的这个面黄肌少啊这，哎，这个太子一看，哎呀，这病人。又让他有所感触，又回皇宫不去玩了，啊！第三次出西门，哎，碰到一个死人正在送葬，让他感觉到，哎呀，这么哀伤，我也迟早有死的一天，啊！到第四次从百门出去，见到一个沙门。这沙门就是近距天变化，他问哎，你是什么，我说沙门，沙门干什么的，沙门处在闲旷的地方修道解决生老病死的，哎，这个太子一听，哎，这很好，我要干这个啊，所以回去跟他的父王一说我要做沙门啊，这个晋梵王就吓坏了，我就唯一这个太子就靠只靠他要出家，这怎么行呢啊，那有很多因素把他困在那里，啊，最后还是啊因缘成熟，也是天人帮忙哦。这个马白马从围墙城墙一下子要出去哦，啊，星光之夜要出去，连续跑了240公里，到达苦行林，啊，这么一个事情。
所以就叫见到老病死能够。敏锐的觉悟到这个世间是无常的，所以要解决这个生老病死无常世间的苦难，这位太子把弃国才会有，他可不是一般什么人，他是和一尊国王的人啊，阿斯陀等仙人看他的相都说，如果他不出家29岁能中转轮王，
如果出家他一定会成佛的，所以这种相当时这个 太子这个净饭王把这个太子在这个抱出来，这个阿室陀仙人一看就流眼泪嘛，流眼泪搞得净饭王很害怕，哎，是什么情况让你掉眼泪？难道我这个儿子还有不吉祥的东西吗？这个阿悉陀不是这样，他等他成佛的时候，我已经不在这个世间了，我听不到他讲经说法，我为自己感到悲伤，所以我掉眼泪，好，他把这些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的这些全都抛弃了，弃国财位，这告诉我们世间上有比国王的财位更有价值的事情，就是修道。就入山学道，先跟很多外道去学，很快就学到了，无论是欲界的禅定、色界的禅定，乃至非想非非想禅定的功夫都具足，但是还是不究竟，不能解决生死问题。他当时出来的出家过程当中，他是骑着白马过来的，他身上是一个太子的这种装饰都是真这个帽子都是缀满了宝珠的璎珞都戴在胸上鼻上很多，那是这是不合适的呢所以当时这个太子自己用金刀来断来剃发，把自己的衣服要换下来，但是换下来这个换给谁换什么衣服？这时候忽然就出现一个猎人，身上披着袈裟，他就问：你这个衣服不错，你怎么披袈裟？他说我是打猎的。我是觉得有一个披上这种衣服打猎很方便那些动物都不会跑因为这个袈裟是修道人的床像，动物一看它比较放心，但谁知道这是假冒的道人那这太子说你这样做不好那这样吧，我们来换换吧，我把身上衣服把你这个换过来就进行了一个调换就是舍掉很珍宝的衣服，就披上了这个袈裟然后就把这个让这个车腻他的车夫就把白马包括这些璎珞都交给他的姨母摩诃摩诃波斯波提因为这个摩耶夫人生下这位太子七天就已经到了刀地天了所以这个太子是他的姨母抚养大的这样剃除须发当这个车腻回去还有很多故事了，我们就没有必要没有时间去讲了这个剃除须发就道人端坐树下勤苦六年我们两年前到印度也看参拜了一些释迦牟尼佛修道的圣地，其实其中有一个他的石洞里面在那里苦恨六年时候石洞我们也爬进去看了一下那真的是每天一麻一犁瘦的是能见到骨头他修苦恨修了六年，当时外道婆罗门的这些修行人他也推崇苦恨但最多修三年，这位太子竟然修了六年加了一倍这为以后他降服外道是非常有作用的，如果你一年苦恨都没修，你跟他讲人家外道他不听的，说你这个人就是养尊处优在皇宫里面待着，你凭什么跟我讲什么东西现在这个太子修了六年就有降服他们的力量，所以这位太子出家修道还真的做到了一个修道人应该做的事情 刻苦精进努力啊，为道是念，不为一切俗动摇，五欲早已把它放弃了啊。当时这个频婆娑罗王看到这位太子托钵的时候，对他很欢喜，好像很有缘分，劝他还俗，如果你愿意回来，我可以把一半的国王分给你治理。这位太子根本就不为俗动的啊。